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18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救人抵抗疫情优先，无国界医生欢迎美中表态支持疫苗专利豁免。
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已经持续了7个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美国这个表态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壹传媒被香港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创办人黎智英被再添罪名。新形势下，中国加强与中亚联系，俄罗斯媒体激烈抨击北京干涉内政。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指控伦敦金融城市长与中国共舞。
维吾尔族的奴隶的这个劳动呢，已经扩展到了融入中国的各个制造业当中。那么谴责伦敦金融城的主管在与中方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刻意回避新疆维吾尔人的苦难，默认了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
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首先我们看看有关于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随着以色列星期一，也就是5月17号早些时候对加沙城进行了空袭，该地区的暴力事件也正式进入第二周。以色列军方说，攻击的目标包括哈马斯使用的隧道以及统治加沙的激进组织的几位指挥官的住宅，目前还没有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星期天，以色列的喷气式战斗机炸平了3座建筑，造成至少42人死亡，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最新一轮暴力冲突中最致命的一次袭击。星期天上午，哈马斯从加沙的贫民区向以色列贫民区发射了火箭弹。据加沙卫生部说，自从5月10号战斗开始以来，至少有197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包括至少58名儿童和34名妇女，至少有10名以色列人在火箭弹袭击中丧生，其中包括一名6岁的儿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星期天与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以及法国的同行通了电话，讨论采取紧急步骤，停止发生在以色列西岸以及加沙的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告诉以色列全国，袭击正在火力全开，并且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他说，尽管在以色列军队以及哈马斯武装分子在加沙地带长达1周的导弹互射中，国际社会试图努力促成停火，但攻击并不会立即结束。星期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的空袭目标是加沙市中心一条由住宅和商店组成的主要街道，历时5分钟，炸平了相邻的5座建筑和大约50米外的另外一座建筑。内塔尼亚胡为空袭在加沙市一栋12层楼的建筑提出解释，美联社还有半岛电视台的新闻机构都在这里办公，还有公寓和其他的办公室。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总统拜登发表视讯讲话，他领导的政府将为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发声，包括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人。
白宫星期天5月16日举行了一场穆斯林开斋节网上庆祝活动，并发表了拜登总统和第一夫人事先录制的一段视频。拜登在这段视频中说，所有人都应该能奉行自己的信仰，而不必害怕受到骚扰或暴力对待。我们将捍卫所有人的这项权利，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终止了可耻的穆斯林旅行禁令。这是为什么这届政府会为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发声，包括在中国的维吾尔族人和缅甸的罗兴亚人。拜登政府今年1月上任后不久就宣布，中国当局对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的大规模集中拘押等行为是种族灭绝，并对相关中国官员和实体实施了制裁。北京予以反驳，并采取了反制措施。不过，白宫主办的穆斯林开斋节网上庆祝活动，因为正在进行的巴以冲突，受到了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抵制。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维权组织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称，会加入其他穆斯林团体的行列，联合抵制白宫主办的这次开斋节网上庆祝活动。声明说，我们不能与拜登政府一起庆祝开斋节，因为拜登一再称以色列政府轰炸加沙地带的民众和民用设施是合理自卫，这是在给内塔尼亚胡壮胆，好让他继续杀害巴勒斯坦儿童、炸毁居民楼、毁坏难民营。拜登在星期天的视频中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应该享有同等的安全、繁荣、自由和民主，美国政府会继续为恢复地区的平静而努力。
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指控伦敦金融城市长与中国站在同一阵线，而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激化引发了全球的关切，中国则重提两国方案，伦敦呢还出现了反犹太人的示威。另外有40%人口完成了疫苗接种，英国本周起松绑的防疫措施，而梵蒂冈教廷在星期一宣布任命耶稣会的周守仁神父出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介绍有关的最新情况。
静玲，美国、英国和德国上周刚在联合国举行了一项中国新疆维吾尔族人权听证会，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却指控伦敦金融城市长与中国站在同一阵线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志远，美英德三国上周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举办了一场新疆维吾尔族的听证会。那么中国是极力游说各国不要参加这项听证会。随后我们看到了总部设在德国的非政府组织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也就是世维会，那么指控伦敦金融城市长罗素和伦敦金融城的政策负责人麦吉尼斯与中国的压迫势力站在同一个线上，因为呢，他们拒绝承认北京方面对这个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负责啊，因为他们拒绝承认北京方面应该要对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人权行为负责，那么呼吁伦敦金融城的高管呢，应该对中国对待维吾尔族穆斯林不人道的行为采取更强硬的立场。那么世维会这项指控是透过信件直接发给伦敦金融城市长罗素的，信中强调了麦吉尼斯女士呢对中国政府在新疆对维吾尔族人采取的种族灭绝的这个评论。那么麦吉尼斯呢是告诉英国媒体，她不确定这是伦敦金融城的事，因为伦敦金融城确实需要与他的说法经济超级大国有业务关系。那么我们知道伦敦金融城是英国财经的中心，而且呢跟中国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在过去这20年来，那么这个金融城呢在北京还有上海都设有办事处，而英国国库20%的收入也来自这里哦。所以这封信呢是由世维会大会的英国项目主任也是一位女士马赫穆特女士所撰写的。她在信中说出呢，尽管伦敦金融城的功能是促进贸易，但实际上贸易和外交一样，它也是外交的一部分。所以呢也就是说虽然是贸易，但是贸易也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信中说到，过去的4年以来，维吾尔族的 奴隶的这个劳动呢，已经扩展到了融入中国的各个制造业当中。那么谴责伦敦金融城的主管，并不是保持中立，而是在与中方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刻意回避新疆维吾尔人的这个苦难，也就是说，默认了中国对维吾尔族人的压迫。而伦敦金融城的发言人对这项指控是表示说，他们是在英国政府的指导下跟中国交往啊。那么这项指导原则呢，都是像英国这样的一个开放贸易经济体呢，需要跟中国接触，并且继续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开放支援。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以巴冲突升温引起全球关注，中国重提两国方案，英国舆论反应如何？伦敦传出反犹示威，又是否获得民众的支持呢？
好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萨的冲突呢，进入了第二周，而周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空军是继续在加萨发动空袭，而哈马斯的武装部组织呢，也是继续向以色列的南部城市发射火箭。那么中国的外长王毅周日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以巴冲突问题紧急会议的时候，提出了四点主张，那么就是停火、止暴、人道援助、国际支持和这个两国方案，并且欢迎以巴双方谈判代表呢在中国举行直接谈判。英国舆论对中国的主张前三点基本上是支持的，但这个两国方案呢则是保留的态度，因为呢中东的局势复杂，那么伊朗和埃及因素也必须列入考量，还有呢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各个国家其实在中东区域内有不同的这利益考量，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保留态度的立场。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则看到了欧洲的伦敦、巴黎、布鲁塞尔和马德里等多个主要城市在周日都出现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游行示威。那么这些活动呢说是和平的，可是我们看到在巴黎引发了冲突，而在伦敦这里呢，我刚好在现场目睹了这个悬挂着巴勒斯坦旗帜还有呢透过这个很大声的这个广播的这个播音器播放反犹太言论，指控犹太人都是这个血腥的杀手的这样的一个黑色车队行经北伦敦摄政公园旁边的一个犹太社区啊。然后当时我看到了警车随后就是从各个方面而来并且进行了这个拘捕。而英国的首相随后则表示呢英国社会是不容出现这个反犹太主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志远英国的朝野近年来虽然越来越不认同这个以色列在加萨的做法而且是逐渐同情巴勒斯坦，但是呢也认为反以色列，更重要的是反以色列和反犹太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无论是对以巴冲突有什么样的看法，都不能够合理化的来煽动反犹或反穆斯林仇恨的行为。志远，
那么英国是全球第一个批准新冠疫苗接种的国家，面对来势汹汹的变种病毒，英国仍依规划从本周一起松绑防疫措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是的，英国迄今已经有超过2000万的成年人完成了这个两剂新冠疫苗的接种，这大概是英国成年人总人口的4成啊，那么也就是接近了英国政府的群体免疫的目标，它的目标是4成2。所以从周一开始，英国多数的地区已经正式松绑了这个防疫的管制，也就是说餐厅还有酒吧还有室内的许多座位都已经可以重新开放，那么运动场、电影院还有种种的这个休闲场所也都有条件的开放了。而在这个之前，百货公司已经先行开放，所以我们看到逐步恢复封锁前的繁忙景象，交通阻塞各种状况已经逐渐的这个出现了，所以整个景象其实是很热烈的。如果进行的顺利的话，那么6月21日的全面解封计划呢将可以照着计划来执行了。不过现在有一个比较令人关切的现象，就是英国在重返 正常状态的同时呢，我们知道更具传染力的这个印度的变异的这个病毒啊，仍然是一个非常大的隐忧啊。英国的舆论还有专家呢是一致警告民众不可以失去警觉性啊。英国的大报啊，甚至于在今天的头版登出来说，要民众根本就不要管这个已经解封这件事情啊，应该还是要照着原来很谨慎的方法啊，保持一个啊等非常小心。不出门以及戴口罩洗手这些等等步骤所以现在大家虽然是放松了，但是还是非常的这个警觉因为不知道下一波的疫情是不是会随之而来支援。
还有一个问题，梵蒂冈教廷在周一宣布任命耶稣会的周守仁神父出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那么英国舆论反应如何呢？
是的啊，其实对于这次香港教区新主教任命的这件事情，英国舆论已经关注了一段时间。这不仅是在于前主教杨明章在2019年1月过世以后呢，这个职位是悬空超过了2年，更在于香港过去2年来的民主和社会发生了巨大而且急速的变化。那么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是宗教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英国殖民时期的香港一直是中国大陆边缘的这个天主教的一个桥头堡。对于教廷周一宣布任命与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同属耶稣会的这个周守仁神父出任天主教香港教区的主教呢，娴熟外交和宗教事务的人士私下表示欢迎。那么指出这个耶稣会原本深入社区，而且呢是亲民，那么现年62岁的周守仁神父擅长沟通，而且从2018年开始呢就担任这个耶稣会中华省会长啊，负责处理港台澳还有中国会务。那么相信面对香港现今的处境，周守仁不陌生，而且较能圆融以对。也有人认为呢，在先前传出的现任香港天主教教区福利主教曾经探视反送中示威者的夏志成神父和亲北京的教区神父蔡慧明间呢，周守仁是个中间选择，他符合了教廷期待这项任命能够降低中梵间的摩擦和西方对香港民主和人权问题的日益担忧。志远。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志远和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
梵蒂冈教廷在5月17号星期一宣布委任香港教区神父、现任耶稣会中华省会会长周守仁神父担任香港教区新主教。不过，周守仁神父过去的一些说法也引起了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守仁神父现年62岁，与现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同属耶稣会。于1984年加入耶稣会，并于2006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他从2018年起担任耶稣会中华省会长，处理港澳台与中国会务，也同时担任香港华人书院的校监。周守仁在近年曾多次就政治事件表态，在2019年反对逃犯修订条例事件期间，他在社交媒体撰文，指年轻一代为香港的未来以行动向政府表达诉求，使人动容。去年港区国安法生效后，周守仁以华人书院校监身份发信，表示学校不是政治组织，也非政治动员平台，提醒华人书院的学生在社会及政治纷扰下需注意行为的法律后果。周守仁去年接受香港明报周刊访问表示，他在89民运时有参与上街，发现内心深处有香港人和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他又说，提出香港独立是犯法的，学生要知道法律后果，但同时也需要理解为何有人认为香港需要独立。周守仁认为，学生遇上问题，老师可以通过讨论引导学生思考，自行寻找答案。
美国政府日前首度表态支持世贸组织关于新冠疫苗等抗疫物资智慧财产权豁免提案之后呢，引来了大型药厂还有部分欧洲国家的强烈反弹，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和网络言论多有批评，说拜登总统站在了道德高地，却给印度等国家开空头支票。不过呢，在一片的反对声浪中，中国政府5月13号跟进表态支持，说将积极参与此案的文本磋商。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无国界医生组织表示欢迎，并呼吁反对者聚焦治病救人的重点，不要再以个别知识产权利益甚至地缘政治竞争来转移焦点，或是折损全球团结抗疫的效益。而两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疫苗专家则说，虽然中国整体的生技医疗技术水准落后美国，渴望受惠于此一提案，但两国主力的新冠疫苗品种各有优劣，疫苗保护力虽然不一，但技术差距并不大，原物料供应链可能才是最大的瓶颈。针对世贸组织成员正在讨论的全球疫苗可及性问题，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5月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认为世贸组织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也支持将此疫苗知识产权豁免提案进入文本磋商的阶段。高峰表示，下一步中方将与各方一道积极参与磋商，共同推动达成平衡有效的解决方案，以便各国共同尽快彻底战胜疫情。这是继美国政府于5月5号一改先前反对的立场，表态支持此提案后，中国也跟进持相同的支持立场。对此，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奇药专案位于日内瓦的高级政策法律顾问暨政策协调主任胡元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明确表态支持专利豁免案，代表国际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共识和共同致力推动此案的决心。他说，值此全球公卫危机之际，确保全球疫苗和其他医疗器材的可及性，以及将其视为全球公共产品，应具优先性。胡元琼尤其推崇美国政府带头示范，支持这个由印度和南非所提出的倡议。他说，
我们对于美国最近的这个表态呢是非常欢迎的，因为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谈判已经持续了7个月，然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所以美国这个表态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是打破这个僵局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胡元琼表示，其实中国驻 WTO 代表李成刚早在日前世贸组织的第二次总理事会上也阐述过中国支持将此提案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立场，只是未被广泛报道。虽然美中两国都表态支持了，但此案仍需世贸组织164个会员国一致同意才能通过，也才能对全球制药业具有约束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韦阿拉5月10号曾表示，他希望会员国能在年底前达成一项务实的解决方案。目前大型药厂如总部设于纽约的跨国公司辉瑞和欧盟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等国仍持强烈的反对立场。他们反对的理由大致包括，一，知识产权豁免案将损及投入大量经费和资源研发的药厂或专利所有权人之权益，不利鼓励科学创新。二，疫苗制程非常复杂，即便让渡专利，没有人才、设备等基础设施的穷国做不出来相同品质的疫苗，不仅缓不济急，也无法实现疫苗的公平取得。第三，更多厂商若因此加入生产疫苗的行列，只会导致对原物料供应链的排挤，反而推升原物料价格，也无助于扩大产量等等。甚至拜登政府团队内也传出高阶官员担心，美国生技企业敏感的商业机密会因此拱手让给中国和俄罗斯，让此两大地缘政治对手的生技医疗产业因此可以越境或蚕食美国在生技制药领域的优势。他们呼吁审查此举对中俄的影响，以免损及美国长期的竞争力。 对此，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胡元琼认为，反对者的意见也不符事实的地方，也多为转移焦点的论调。他向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讲的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决议，以治病救人为主，然后呢，并不是说我们就破坏了这个知识产权的体系。
胡元琼说，面对新冠病毒的快速变异，各国必须认知到一国之安全不代表全球的疫情就可以因此缓和下来，而且全世界的人命也不能只坐等少数控制技术厂商的疫苗来救。他说，制药大厂如辉瑞所提到的生产环节难题确实存在，但就算是最新的 mRNA 基因技术，20年来已经有很多机构或科学家在研究，并取得庞大的公共资金作为澳元。此外，真正靠 mRNA 基因技术发展出疫苗的不是辉瑞，而是德国的 BioNTech 公司。该公司已经跟上海复星医药有合作伙伴或技术转移关系，因此他认为，若排除专利的障碍或地缘政治的干扰，让更多国家的厂商能够投入生产并就近供应疫苗和其他抗疫所需的药品药材，才能扩大公共卫生的效益，并且贴近全球的需求。吴元琼说，
现在是关键涉及到一个健康权和生命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呢，政府是负责任的一方，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政府应该要用所有可能的这个措施来保证全球范围的科技，否则在新冠之后未来的一两年，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卫生的不公平性和贫穷的这个鸿沟继续的加深。
在中国商务部正式表态支持前，中国境内的学者和网络言论也对拜登政府转向支持专利豁免的立场多有批评。凤凰网于5月8号特别评论表示，放弃疫苗专利只有两个赢家，一个是美国总统拜登成了世界道德的领袖，而印度总理莫迪则给疫情海啸中的印度拿回了一个空头支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认为这次美国的态度更多是出于维护国际形象和道德领导角色的政治考量，而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行为。他说，美国此举是在增强自己的软实力，这是同其他大国例如中国之间的竞争，政治意图明显。中国的网民更贴文质疑，美国是要骗中国公开技术，或者是美国炒作专利豁免案的另一个效果就是要来贬低中国的疫苗。因此有网民说，美国的这个豁免案不过是个幌子。不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疫苗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这些学者和网民的看法无知。他说，如果中美都放弃专利的话，美国付出的会比中国多，因为美国的 mRNA 疫苗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它的专利项目会比较多，而且现在辉瑞和 BNT 合作的疫苗用了将近有260种以上的成分，相较之下中国做的灭活疫苗和流感疫苗比较接近，所使用的技术通用性比较高，所以如果两相比较的话，不论是从专利的数量还是质量，中国都不会吃亏的。这位中国专家还说，这是全世界的事，分享疫苗是每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应该要考虑的。这位专家认为，虽然中国在发展 mRNA 疫苗的进度比较慢，但上海复星以及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合作，另外云南沃森生物技术公司5月底也将在墨西哥开展 mRNA 疫苗第三期的临床试验，因此就算美国不愿让渡专利，中国可能很快也有能力自己大量生产。而且 mRNA 疫苗不涉及病毒生产，所以不需要生物安全等级的工厂就能生产，其实他认为其他企业模仿相对容易。他说，此外中国刚完成年产30亿剂疫苗的车间，来生产主力品种的灭活疫苗，如中国的科兴和国药疫苗，未来在产能上将远远超越其他国家。而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灭活疫苗的使用条件比较低，例如只需要2到8度C 的储存环境，反而在发展中国家有适用性的优势。因此需要冷冻储存的美国制疫苗现在在美国以外市场的市占仍低，这应该是拜登政府想要透过专利豁免案来扩大全球影响力，抢占美国以外市场的原因之一。 这位中国专家还表示，中美两国在疫苗的技术上差距并不大，但美国拥有完整的供应链应该是其杀手锏。以辉瑞 BNT 疫苗为例，其使用了来自19个国家260种以上的原物料，因此中国如果开始制造 mRNA 疫苗，短期应该会带来原物料采购的冲突，但也可能因此刺激原材料供应链的扩大规模生产。从长远来看，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竞争。位于台北的台康生技总经理刘礼成同意，原物料供应不足可能是产能的最大瓶颈，因为如果缺乏原物料，生产的厂商再多，产量也不会扩大。刘宇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疫苗专利豁免案利益良善，但难度不小，需要大制药厂有意愿进一步技术转移，还要有机器设备等，才能生产出品质和效能一致的疫苗，以解决全球疫苗短缺的问题。他说，大药厂的反对可以理解，但如果各国政府能进一步提供厂商回馈，或者限缩专利豁免的范围，或许可以提高药厂配合的意愿。刘礼成认为，中国整体的生技制药水准可能落后美国8到10年，因此如果专利豁免案通过，中国会是受益者。但他说，就算美国不让渡专利，中国也还是可能可以靠自己摸索追赶，开发出自成一格的技术。刘礼成说，
生产的东西有些是真的是 trading secret， 他只有自己有，但是那不代表说别人没有办法追赶你，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摸索一套新的可能也能克服，甚至克服的效果更好。
尤其中国的市场规模大，往往提供了新药快速发展的很大诱因，因此刘礼成说，市场决定了一切，包括价格。刘礼成以罗氏大药厂的乳癌用药赫塞丁为例，为了进入中国的医保系统，罗氏多年前将此用药在中国大幅降价7-8成，但因为使用者多，反而拉抬公司年营收成长2.5倍，连旧厂房都被重新开张来满足中国的需求，可见中国市场力量之大。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在上个月零售额还有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而在另外一方面，印度敦促中国稳定新冠肺炎药物成分的价格。此外呢，由马云和其他人士所创办的大学，大学这个字消失了，那么湖畔大学的这个湖畔还能够留多久呢？下面请您收听这一组跟中国有关的新闻。
根据星期一5月17日公布的官方数据，中国4月的零售额和工业增值同比增速均有所回落，这引发了一些人对经济复苏的担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8%， 但低于3月份 14.1% 的增幅。与此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7.7%， 远低于3月份 34.2% 的增幅。路透社报道说，中国4月份工业生产活动放缓是由于全球供应链瓶颈和原材料成本上升。大华银行经济学家陈浩威对法新社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回落是更令人担忧的方面，因为预计零售业将在推动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增长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个人消费预计将会继续回升，但4月份的数据显示，这一数据依然滞后。他说，消费者因新冠病毒相关的不确定性所表现出的谨慎，可能是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一些分析人士预计，随着五一假期中国民众的大量外出，五月份的零售额增长将加快，但野村证券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则对法新社说，最近安徽和辽宁爆发的小规模新冠疫情 可能会对酒店服务业的复苏势头产生一些影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还表示，从两年平均增速和环比增速来看，中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稳定恢复态势，但他也提到，经济复苏过程中仍会遇到问题。印度已敦促中国稳定用于制造与新冠肺炎相关的药物的活性药物成分的价格，并允许货运飞机不受干扰地飞行。印度经济时报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印度制药公司从中国采购几乎 70% 的与新冠肺炎相关药物的活性成分。印度遭受疫情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对新冠肺炎相关药物和原料的需求激增。知情人士说，印度政府和药房协会的要求是在最近从中国采购的用于制造扑热息痛、伊维菌素和某些抗生素等药物的原料价格上涨之后得出的。例如，一种已证明有助于降低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的药物，原料价格最近上涨了 300%。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抗疫物资价格问题是市场行为，由供求决定。由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等人共同创建的湖畔大学被发现悄悄移除了大学二字。星期天5月16日，一段在网络上热传的视频显示，刻在一块巨石上的湖畔大学中的大学二字被工人用电动磨盘抹去，只有湖畔二字还留在石头上。观察人士认为，这一举动表明，被称为精英俱乐部的湖畔大学正在放低身段保全自己。与此同时，有网友上传了湖畔大学的官方微博网页截图，他的官方账号已经更名为湖畔创业研究中心。新浪科技报道，湖畔大学的微信公众号悄然改成湖畔，账号主体为浙江湖畔大学创业研究中心。有评论说，现在还不清楚湖畔两字还能保留多久。英国金融时报上个月报道，因为受到中国当局施压，湖畔大学预计在3月底开始的新学年招生被叫停。金融时报说，湖畔大学之所以受到当局的限制，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局担心中国顶尖企业家可能会被组织起来，实现由马云而不是中共设立的目标。在中国，中共明确宣布，党政军民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任何独立于党外的组织或团体都会引起中共当局的不安，他总是要想办法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在过去的20-30年中，像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百度等科技企业急剧扩展，他们控制的各种庞大的资源令中共感到不安。去年年底，中国监管当局以反垄断的名义向阿里巴巴等企业发起调查，并在阿里巴巴旗下的网上银行蚂蚁集团上市的最后一刻予以叫停，马云也被有关部门约谈。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4月10日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处以28亿美元的罚款，理由是该公司对竞争对手及其电商平台内的商户滥用自身市场支配地位。
香港媒体一传媒被香港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而一传媒的创办人是著名的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他又被再添了新的罪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苹果日报的母公司一传媒星期一5月17日被香港证券交易所暂时终止交易。上星期五，香港保安局宣布根据国家安全法冻结一传媒创始人，据信仍拥有公司 71% 股权的著名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持有的该公司股份，以及他所拥有的其他3家公司在本地银行账户内的财产。香港当局首次根据国安法对一家上市公司采取停止交易措施，不仅威胁到一传媒的融资能力和公司前景， 而且加重了人们对这个亚洲金融中心整体投资环境的担忧。同样在星期一，黎智英与另外九名民主活动人士被控组织和参与2019年10月1日未经批准集结案件在区法院开审，他们都各自承认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同案被告还包括著名活动人士李卓人、蔡耀昌、梁国雄、何俊仁等人。法院计划5月28日作出判刑裁决。李智英此前已经因为参与2019年反政府示威活动被判14个月监禁，此外还面临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等三项指控。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谴责北京和香港当局继续对民主派人士实施政治迫害，并对相关官员采取了制裁措施。中国当局拒绝了这些谴责，并采取了反制行动。北京称，香港属于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
美军撤离阿富汗让中亚安全议题更被关注。中国利用新建立的5+1机制来跟中亚各国加强互动，可是呢，亲官方俄罗斯媒体则激烈的批评中国干涉中亚国家内政。随着一些中亚国家社会反中国情绪升温，哈萨克斯坦新法律正式禁止向外国人出售和出租农用的耕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5月12日在西安举行了会晤，这是中国动用新建立的5+1机制平台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因为疫情关系，第一次的中国与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去年在线上以视频的方式举行。美国、日本、韩国等与中亚国家早就建立了5+1机制，俄罗斯同样也开始使用类似的平台。中国过去通常通过双边交往或是上合组织合作平台与中亚国家互动，但是上合组织扩充把印度和巴基斯坦吸收成为新的成员之后，各种矛盾争斗也随之被带入到了上合组织，让中国使用上合组织这一平台的效能大打折扣。土库曼斯坦不是上合组织的成员，但这次也加入了5+1机制。土库曼外长在西安特别强调，土库曼将会确保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土库曼斯坦是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出口天然气到中国同样为土库曼带来重要的收入。但土库曼斯坦与阿富汗相邻，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围绕土库曼输送天然气到新疆的安全议题正被提上日程。这次西安外长会议的一个焦点议题就是阿富汗的局势。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后的30年中，有20年的时间里，美国和北约驻军阿富汗，从而确保了中亚地区的安全。俄罗斯南部边境和中国西部的安全也同样因此得益。中国更利用今天中亚的和平环境，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对中亚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来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国家将不得不自己直接面对和解决中亚的安全问题。中国可能面对的挑战将会更加严峻，因为中亚安全压力除了会冲击新疆之外，中国也需要考虑如何确保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安全。俄罗斯同样也开始有所行动。俄罗斯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驻扎有第201步兵师，俄军上个月与塔吉克军队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几个演习的地点都临近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也在最近访问了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的中亚问题学者格罗金说，大国与中亚地区的互动未来会进一步加强。格罗金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各方对中亚地区的关注在提升，我觉得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同安全问题紧密相连，因为那里的安全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实际。格罗金说， 中亚地区目前也正在成为各大主要力量博弈和竞争的舞台。这次西安外长会议发表了联合宣言和声明，签署了几份文件，提到了合作应对疫情。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不放过机会，利用援助疫苗和医疗物资等方式扩大在中亚的影响。虽然在中亚国家中有大量的维吾尔人定居，但是这次西安外长会议完全不提新疆议题。中亚国家外长这次还在西安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晤，包括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外长会晤，讨论解决边境紧张局势，显示了中国正在背后施加影响。俄罗斯也同样介入调停两国之间的边境冲突。普京最近在莫斯科会晤了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将会很快访问莫斯科。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最近的边境冲突甚至动用了装甲车、武装直升飞机、火炮等重型武器，造成了几十人死亡和上百人受伤。通向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都过境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次五加一外长会议选择在西安举行，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中国把西安称作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中亚更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地区。中国近些年来邀请了很多中亚国家的留学生前来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都集中在西安和陕西。中亚国家的外长这次更分别同陕西地方当局会晤，讨论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国使用新的机制平台加强与中亚关系，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和警觉。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5月14日说，中国关心美军从阿富汗撤走后中亚地区的安全，中国正在俄罗斯的后院巩固影响。就在西安外长会议召开的前一天，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主要网络媒体斯代网特别发表了长篇文章，激烈抨击中国积极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使得莫斯科在帮助中亚国家捍卫主权、削弱中国影响时面临更大的挑战。报道说，过去通常认为中国在中亚的影响集中在经济领域，而中亚的安全和政治则由莫斯科操控，但随着美国的撤军和中国想彻底解决新疆问题，中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这一平衡可能被打破。报道说，中国在中亚大笔贿赂收买当地的权贵，更促进了当地腐败猖獗。中国给哈萨克斯坦的贷款都是在双方的台面下交易。当铺设天然气管道时，中国与哈萨克总统的女婿合作。在塔吉克的金矿开采上，中国与塔吉克总统的女婿合作。中亚权贵因此都赚得钵满盆满。而吉尔吉斯新总统的亲属和周围的许多亲信更与中国渊源深厚，普遍有亲中国的背景。吉尔吉斯新外长这次在西安也特别强调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报道说，2019年到2020年期间，中亚地区有多达40多起反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有的涉及维吾尔人议题。但是这些示威的最新趋势是不满地方执政权贵与中国相勾结，出卖国家的利益。俄罗斯媒体引述非政府机构中亚晴雨表的报告说，吉尔吉斯社会中有 35%， 哈萨克社会中有 30% 的民众都反感中国。哈萨克斯坦活动人士已经计划5月15日将在主要城市阿拉木图再次举行反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几年前，哈萨克斯坦曾经爆发了针对中国的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示威，导致当局决定从2016年起冻结向外国人出售和出租土地。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5月13日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进一步巩固了这项措施。这项法律禁止向外国人、外国公司以及有外国资本的合资公司 出租和出售农用耕地。法律还规定，2016年之前，那些租赁农用耕地的外国人在租赁合同期到期之后不会续约，土地将被收归国有。目前尚不清楚中亚地区反中国的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关。尽管俄罗斯经营中亚的时间要比中国长，但一些中亚国家也同样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尤其是与俄罗斯拥有漫长边界的哈萨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汹涌，小小的芯片事关国家安全，已经成为美中竞争的前线。为了要确保芯片稳定供给，牵制中国，美国重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步伐日益的加快。而在韩国来讲，降低对中国依赖已经成为韩国芯片业的生存之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韩国记者葛静怡的报道。
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重要角色之一的韩国处境日渐困难，尤其是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将造成多重意义上的风险。为此，从企业到政府，韩国正在寻求更为均衡的布局，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和中国同为三星重要的市场和生产基地，去年三星电子对美对华的半导体销售额分别约为 51.9 万亿韩元和 49.3 万亿韩元，可谓旗鼓相当。除了上述美国工厂，三星电子在中国西安和苏州拥有一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和一家封装工厂，耗资150亿美元的西安第二工厂也正在建设之中。韩国政策性研究机构产业研究院研究委员文中哲向美国之音指出，从三星的立场上来说，实际上是会颇感为难的。不过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美国知识产权的支持，三星是无法继续营业的，因此不可能完全忽视美国的要求。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专务董事安基炫也表示，韩国半导体行业是依靠美国的源头技术发展起来的，这一点至今没有变化。无论是出口还是生产，韩国半导体整体行业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比起三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韩国对华半导体出口额为 606.5 亿美元，接近对美出口额的8倍。韩国另一大半导体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闪存生产基地设在中国无锡，该公司还收购了英特尔主要位于大连的闪存业务，并加快将韩国国内的一家代工厂搬迁至无锡。针对这种情况，产业研究院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两点警告。报告指出，韩国半导体过度偏重中国的出口结构和韩中两国错综复杂的材料、零部件和设备产业结构，首先有可能使韩国的产业生态系统在美国完成半导体供应链评估，并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裁的情况下蒙受巨大打击。其次，若美中芯片战升级，中国单方面停止基础材料的供给，韩国的产业供应链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因此，韩国尤其需要对与中国有关的半导体产业结构进行缜密分析。韩国政府显然也认识到了这种风险。与美日韩国安顾问三边会谈几乎同时举行的中韩外长会晤，讨论了两国经济合作。不过，两国会后发布的会议成果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外交部明确提到，中方愿同韩方重点加强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的合作。而韩国外交部却只泛泛提及两国商定尽快签署韩中经济合作共同计划，并未具体指出除文化产业外的其他领域。对此，伦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雷蒙·帕切克·帕尔多分析指出，文在寅政府一直坚持不应将任何国家排除在合作计划之外，中国有可能将之解读为韩国愿意和中国在半导体、5G 等高科技领域合作。但是首尔在这些领域首先优先考虑的合作伙伴显然是美国、欧洲和其他伙伴，如澳大利亚、日本等。 即便不考虑美中竞争的影响，随着中国大力发展半导体产业，韩国恐怕也很难继续将中国只看作巨大的市场和生产基地。为了绕开美国的技术封锁，中国依靠雄厚资本持续在全球以收购企业的方式获取半导体先进技术。2019年全球规模最大的十笔半导体并购案中，中国企业就占到了三起。并购对象虽并不掌握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但均为在半导体细分领域排名领先的欧美企业。去年日本一家 IDM 半导体企业也被中国企业收入囊中。 IDM 是指集设计研发、制造、封装测试等全产业流程于一体的垂直整合模式，英特尔、三星等全球巨头均为 IDM 企业，这一模式已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大势所趋。中国的举动对韩国产业同样构成了威胁。中国对韩国企业的收购主要集中在芯片设计领域，该领域是中国的薄弱环节，也是导致中国大型芯片项目屡屡失败、大批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之一。据韩国媒体统计，从2015年至今，韩国已有5家芯片设计公司被中国资本收购或控股。最近一笔交易在上月底，被收购的美格纳是全球 OLED 面板驱动芯片市场的第二大厂商，仅次于三星电子。此类收购虽然无法提升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总体实力，但却能够推动中国企业在一些细分领域取得迅速发展并占据内需市场。例如，韩国驱动芯片企业的对华出口就已经因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而受到了影响。文中哲表示，来自中国的竞争确实是韩国非常担忧的一个部分，在目前全球半导体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由于企业只要生产就能被市场消化，对于各国半导体企业来说实际是一个机会。从韩国的立场上来看，现在是站在领先位置的，如果借此机会中国的竞争力得到了提升，那么在半导体供需不均衡问题得到缓解后，就不得不在已发生变化的市场里竞争，而届时三星的韩企有可能无法像以前那样采取懦夫博弈的策略，一旦不能继续领先，就极有可能引发危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降低对华依赖度已成为韩国半导体行业必然的选择。从企业到政府，韩国已有行动。 SK 海力士在股东大会上表示，该公司正探讨在美国和欧洲建立研发中心的方案，尽管具体细节尚未披露，但这是 SK 海力士时隔9年再次推进在欧美新建研发据点。业界普遍认为，此举是为了应对今后芯片制造业部分转移至欧美的可能性。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近日正式批准了位于京畿道的全球最大规模半导体产业集群项目，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动工。该项目旨在打造半导体及相关行业的研发制造基地，推动半导体基本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的国产化，吸引外企落户，韩企回流。帕尔多指出，虽然中国是韩国半导体的最大市场，但是韩国出于对技术优势的考虑，将对与中国的深度合作保持谨慎态度。尤其是韩国已经从美国对中国半导体的遏制措施中受益，未来还将继续受益。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营收会持续上升，还将在投资时获得优惠条件，这意味着他们将继续领先竞争对手。文中哲也认为，由于中国推进半导体自立，内需市场将被中国本土企业所填补，总而言之，对韩国企业来说，最终还是会形成中国市场占比下滑的效果。未来韩国将在美国制裁措施允许的范围内向中国销售芯片，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关系将只是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关系，帕尔多预测。
各位听众，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无国界医生欢迎美中表态支持疫苗专利豁免，认为救人还有抵抗疫情是最优先的。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指控伦敦金融城市长跟中国共舞，而我们也谈到了新形势下中国加强与中亚联系，结果被俄罗斯媒体抨击是北京干涉内政。节目中我们还谈到了壹传媒被香港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壹传媒创办人著名的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再添新的罪名，中国4月份的零售额还有工业增加值增速回落， 引发大家对中国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忧。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要告一段落了。这期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